己来到神的面前，用真诚、真实和诚实和心灵来敬拜我们主。希望主能够悦纳我们所献上的心，愿我们的祷告将到达神的宝座前，愿我们的敬拜从我们神喜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门。 主啊，你求你每天大大的充满我们，主啊，你更新我们，更新我们，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主啊，你扩展我们的心地，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更新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究竟怎么回事，其实它是在时间的大部分，我们想到的就是在时间的这个度上面哈，有一个概念。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地方，或者说在时间上面是一个将来啊，这个是我们都明白。但是怎么样在今生，在我们这个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活出这个永生的坐标，活出这个观念呢？这是一个挑战。所以很多人呢就采取两个极端的做法啊，一种呢就是两个极端的做法，怎么跳下去了？一种极端呢就是这东西不见了。一个极端就是说还早，永生还早，跟我没关系啊，我们吃喝快乐吧啊，吃喝快乐吧，跟那个聪明的财主有点像啊，反正还早嘛，反正有一天我们到了我们再说呗，对吧？现在没关系，我们该干嘛干嘛啊，这是一种态度啊，叫做永生的态度啊，就是对待，因为还远嘛，那个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对吧？跟我们没有切身的关系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极端呢，我们就错误的理解永生就是跟神在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对吧？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盼望天天都在教会啊，天天都在教会，对不对？我们就理解说，哎呀，那些喜欢在教会、喜欢服侍那些所谓的积极分子啊，那些牧师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就是因为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要得着永生啊，他们活在那个里面。所以有一个师母啊，有人问他说，哎，牧师讲的怎么样啊？他说讲的怎么样我倒是不知道，我就是盼望他永远都别下来，站在那上面讲就好了。因为下来的话怎么样，要面对人生的很多的挑战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活在教会里啊，思维的墙可以保护我们，对不对？我们不要去这个世界上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得到安慰啊，得到安慰啊，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行得通吗？行不通，这两条都行不通啊！这两条都不是圣经所要我们走的路啊，圣经走的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概念就混淆在一起，对吧？什么是今世？因为圣经上讲了很多今世，包括我们等一会儿要读的这个故事啊，耶稣说今世之子。什么是今世？什么是来世？对吧？什么是末世？啊，末世。那跟有一个图，我没有找到中文的，找了个英文的哈，有一个图，那么这个就是今世啊，这个就是今世。那么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两次啊，不是一次哈。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天国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在什么？在你们心里。天国已经来了，天国已经来了。所以来世 the age to come 已经来了，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呢，地上的这个今世呢还没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呢？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地上的这个世代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历史观啊，就时间的这个重度，有两个最重要的分别哈。一种是叫做循环的历史观，循环轮回，对不对？很多佛教讲轮回啊，那我们是不承认的啊，我们不相信。基督徒从圣经的启示看，我们是线性的历史观，就是有开始有结束，所以这个世界会过去的啊。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说这个世界会过去的，你不要以为它可以啊持续的很久啊，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会过去的啊。但是会有一个什么新的被完全更新的世界啊，在今天这个世界。善和恶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吧？所以我们很难就是在这里分不清，然后又纠缠，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善也有恶，对吧？但是在将来那个世代，在来世，当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得到荣耀的身体，要复活，已经死了的人要复活，活着见了耶稣的人要被提 然后我们有荣耀的身体，不会犯罪的身体。在那个时候，善和恶就分开了，就永远的分开了。那你现在站在哪里，就决定了将来你站在哪一边，懂吗？啊，所以呢，所谓天堂跟地狱是那么分开的啊，是那么分开的。但是呢，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就有一个 overlapping age， 我们称为末世，称为末世啊。所以这是今世，这是来世，对吧？来世、今世，但是中间有一个重叠，在主耶稣两次来到之间，我们称为末世。那你我活在哪个时代啊？末世的时代，对吧？英文说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就是说中文翻作已然未然啊，就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然得救，但是未全然得救。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从观念上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里面，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末世的活在末世的年代里面，我们灵里面有挣扎，对吧？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挣扎，就是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啊。这也是神特意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地方，来给我们有一个什么 training， 一个训练啊，一个训练。所以你没办法逃避的，没办法逃避的。所以信仰不是活在虚幻的真空里面啊，但也不能说完全就不顾，对。所以它是一个交错的啊，交错的。你要在今世，你要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永恒的价值，难不难？很难，很难。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故事。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哈。路加福音16:1-13，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每篓约50斤。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写下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哇，读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觉？主耶稣教我们贿赂，有没有啊？教我们去买通别人，为了自己哈。这个内容不见了，我的内容不见了。主耶稣讲故事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啊，带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一个震撼。所以他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开始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怎么会这样？耶稣怎么会教我们这样呢？对不对？从道德的角度来讲，这个管家是不是道德的？不义的管家，但是他的主人却称赞他是一个什么聪明的管家，怎么会是这样呢？啊，怎么会是这样呢？所以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吸引他的听众。吸引他的听众，而且他有些话不能明讲的时候，他也借着故事来讲，而且接地气。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接地气啊啊！这个观众一听，哦，就跟我们那个旁边那个大户人家是一样的哈，有一个管家，他马上可以 connection 啊 connect，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 他有一个转换，他要换一个 perspective， 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件事，他要有一个经历一个转变。所以从这个故事你转变一个视角是什么呢？就是准备。如果你从准备这件事来衡量这个管家怎么样，棒不棒啊？你单从不要去讲，不要去想那个道德哈，不要去想他是不是是不是义还是不义啊？你单从准备这件事来讲，这个管家棒不棒啊？很棒，聪不聪明？聪明，你要不要这样聪明啊？要，呵呵，要，肯定啊，要做聪明的管家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就转换，转换以后带出来新的教训，带出来新的教训。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内容都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为将来而预备，我们要为天国而预备啊，为永生而预备，就是耶稣要讲的了，耶稣要讲的。但是怎么预备？不是每天活在教会里面，不是每天都唱诗祷告，就是叫预备。耶稣说，你要活在你所处的这个时代，你要用上帝给你有限的资源去为永生而预备，这个叫做聪明的管家啊，就是你要用出世的眼光、出世的精神过入世的生活，对吧？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啊，终于出来了。就是不是说圣经没有说把我们马上接到他的那里去，上帝没有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对吧？也没有让我们说，哎，你受洗了，完了，我们该干嘛干嘛，回家吧，没有。用出世的精神过入世的生活，在今生有限的资源里面为着永生而预备，因为今生的带不走，会朽坏。但是如果我能够懂得聪明的投资，在将来我就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永生啊。所以这个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因为他的这个末世的预备里面讲到说，今生是暂时的，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不可以持续永远，对吧？他不可以持续到永远，今生是暂时的。所以你不能够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今生啊。我们活着好像没有明天，对吧？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讲的，及时行乐，我们把太多的精力关注放在今天。有人说人生什么叫做成功，你走的时候玩具最多的人叫成功，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啊，谁挣得多，哇，那个就是，对不对？所以今生是暂时的，它不会持续到永远。所以圣经说我们所过的是什么？客旅的生活，客旅的生活。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这不是我们的家。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神说，圣经说他为我们预备一个什么永恒的家乡，我们还要回去的。我们来这里是做客的啊，不要做客，你不要带这么多东西嘛，对不对？不要置办这么多东西嘛，对不对？带不走的。然后钱财是无用的，他的意思是说，钱财在永生里面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没有用的。今天是有用的，今天当然有用啊，但是他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其实一般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有人说人生就好像你去吃 perfect 啊，自助餐，对不对？随便你怎么造，随便你怎么吃，但是有一个规矩，就是什么？不能带走，对吧？不能带，谁也不可以带走，对不对？你不能说老板我带一点，你反正是不要钱嘛，我就带走，那个是什么？ That's called cheating， 那是犯规的哈，犯规的。所以不论你可以吃多少，但是吃了也很难受，所以现在我们都很少，尽量不要去吃自助餐啊。有人说吃多了胃疼，吃少了心疼，就是这样。所以人生也是这样啊，有时候你以为很多东西可以满足你，但是很难的，很难的哈。我们拼命的抓，拼命的抓，有时候很难带不走。所以钱财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价值的啊，没有价值。但是呢，我们可以投资永恒，用有限的资源，在今生带不走的资源，就说趁着那个钱财还有用的时候，主耶稣说， 你用来投资那个永生啊，永恒啊，啊，当然他这里讲到资源，就不光光是钱财，他用钱财做比喻，啊，也讲到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对吧？啊，不能够带走，但是我们可以用来做一个投资，啊，做一个永恒的投资。那么你就要离开什么？离开你的马门，马门是什么？马门就是财神，财神爷，啊，你说财神爷就懂了啊。马门就是犹太人的财神爷啊，所以呢，你要离开，你要不要把金钱当做你的神主牌，当做你的神，当做你敬拜的对象？因为这是我们很容易的，因为 money 是 power，money 是有很有力量的，对吧？我们都感觉到 money 的 power，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降服在这个 power 上面啊，我们会觉得哎呀，钱太重要了，所以。Actually， 钱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它没有重要到成为你的神，成为你的上帝啊。所以我们这个前提就是你要做得到的前提就是离开马门，拜马门，不要拜财神了啊，不要拜财神了，你要释放，要释放，你才可以把今生有用的资源投入到永生的预备，永生的预备。那么什么东西带得走呢？钱带不走，什么东西带得走呢？我想到了三样哈，我们可以带到永生里面去的，有三样事是值得我们去投资的啊。第一个，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不会变的，你跟人的关系会变。将来在永恒里，人和人的关系有没有变啊？有变，因为主耶稣说，在将来不嫁也不娶啊，所以你跟你太太的关系不也变了哈、啊？将来是什么？弟兄姊妹。所以那个关系会变的啊，关系会变的。虽然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我们要投入很多，但是在永恒里面没有。所以，但是你与神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你与神的关系，所以可以建立的就是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这是不会改变的啊。第二个，你的品格是可以带走的。你的品格是可以带走的，其实人懂得这个道理，人懂得这个道理啊。等一会儿我讲到那个这个点上会提到一点，但是我们会想到，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你有参加过追思礼拜吗？啊，参加葬礼追思礼拜，对不对？追思礼拜或者葬礼，我们都会写一个生平，或者是上去纪念这个过世的这位哈、啊。那请问？有没有人上去说哎呀太好了，我今天这位哈、啊，我们来纪念他，因为他的身家是10亿，他一生前买了7栋房子啊，他有5辆车啊，太棒了。有没有人这样上去讲啊？你这样上去讲被人家打的，你知道吗？啊，对不对？我们都会回忆说，哎呀，这个人 he's a nice people，他是一个 good husband， 对不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个好的先生，他是一个好的父亲，对不对？他很慷慨啊，他很……我们记得的是他的什么？他这个人，对不对？没有人记得那些身外之物啊。这个人都懂啊，一般的人都懂啊，不要说基督徒哦，一般的人也不会这样写，对不对？所以这些叫公平嘛，这就叫公平嘛。你赚再多的钱，也只有一张床，啊，你赚再多的钱，也只有一个胃，啊，你巴不得有好几个胃啊，可以拼命的吃，对吧？你赚再多的钱，你也只有一个生命，对吧？而且那个生命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离开，啊，这没有什么话讲，啊，所以其实我们最懂得应该人所纪念的，或者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把你所有的东西拿走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人的品格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更像耶稣，更像耶稣啊。那么第三个，当然更重要的，最重要的啊 ，the last but not at least 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钱，钱。钱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要奉献金钱来投资到神永恒的国度啊。本来是没用的，钱在今生带不走，对不对啊？在永恒不被纪念， 但是当你把它投入到永生的国度里面去，就在将来被纪念啊。你学过投资吗？个人理财，对不对啊？这个是最棒的个人理财啊，比所有个人理财都好，因为你投入的是在什么？在永恒里被纪念，永恒里被纪念。你将来上到天上去的时候，你要收利息了啊，你要收回你投资的回报啊，那个是最棒的。好，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分别来讲一讲，怎么样预备永生啊？第一个就是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怎么样来定义你跟神的关系？我稍微总结了几条哈，第一种就是什么？陌生，对吧？哎呀，我跟上帝就是只是听过了，我受洗的时候见过听过啊，然后每年呢我两次去教会，叫 EC 啊 ，Easter 跟 Christmas 啊，就是有一些基督徒被称为EC Christian 啊，就是他是一年只有两天去教会的嘛啊，就是 Easter 跟这个 Christmas 啊 Easter 跟 Christmas sorry Easter 跟 Christmas 啊，就这两天去教会啊，复活节跟圣诞节啊，所以呢我跟他不熟了啊，不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受洗了嘛啊，我也是算是基督徒嘛啊，所以呢我知道一点啊，所以呢很多时候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容易活在空道里面，很容易碰到一个空道里面，他对上帝的印象很模糊，他就觉得哎呀，上帝可能不喜欢我，对吧？你看我又不去教会，然后呢我又不好好的追求，肯定他不喜欢我，对吧？然后呢他总是找我的茬儿啊，总是找我的错，对吧？啊，所以我们会想象说，上帝好像什么？好像警察，专门纠错啊，专门找我的麻烦啊，或者像暴君啊，动不动他就生气了。好倒霉啊，我一倒霉就肯定上帝生气了，嗯啊，然后呢他是主人，所以他不是很关心我啊，这是很多人对上帝的一个感觉啊。那么第二种呢稍微进步了一点啊，进步了一点叫做不熟啊，不熟啊，有事的时候就来了。你看到有个弟兄姊妹，哎呀怎么好久不来啊啊，以前我教会有一个好久不来啊，怎么回事？哎呀我最近要考牙医啊，我要耶稣保佑我可以考上啊，或者是我失业了，所以我要来教会找工作啊，这是很笑话，你应该去外面找工作嘛，应该是去 LinkedIn 上找工作，怎么跑到教会来找工作？因为他说我要耶稣帮忙啊，要是帮忙，就是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来了啊，所以他是保佑我，是上帝保佑我啊，他供应我啊，帮忙啊，他给我礼物啊，我希望有礼物啊，或者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跟神做交易了，对吧？有没有过？我讲你肯定有过的。主耶稣啊，只要你帮我找到工作，你说什么都可以，我奉献我的工资的多少，对不对啊？有没有做过这个交易？哎呀你最好让我中个 lottery 啊，我把10%奉献给教会，哎不20%都可以啊，你让我中这个 lottery 我奉献20%都可以，跟上帝做交易，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的想法啊，很多人的想法，所以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啊，学生就不熟嘛，因为跟上帝不熟嘛哈、啊。那么第三个呢，熟，很熟，经常来聚会，固定来聚会啊。但是呢，可能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我唱诗的时候也跟着一起唱啊，我认识耶稣啊，但是耶稣认识我吗？不知道啊啊。那么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更多的是从人，哎呀，团契好温暖啊，对吧？团契太温暖了，我一定要去啊！弟兄姊妹好有爱心啊啊！我一定要去啊！他不觉得他个人需要跟神建立什么个人性的关系啊，个人性的关系，这是这一部分弟兄姊妹的一种想法啊，一种想法。那么再往下呢，再升一级呢，就是朋友。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解。哎呀，突然有一天我遇到一件事情，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可以安慰我，但是耶稣安慰了我，当我祷告的时候他安慰了我，哎呀，所以我觉得他好懂我呀，他好懂我，对吧？所以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唱的每个人都很开心哈，很眼泪都会流下来，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朋友哈，对吧？ 是我的恩友啊，恩友。所以开始有个人性的关系了，开始跟耶稣、跟神建立个人性的关系了。啊，祷告的时候不是我们、我们、我们了啊，开始我、我、我啊，这是很重要的哦。很多时候大家一开口祷告就是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哈、啊，因为你想代表全人类嘛，你想代表所有的人。但是当你开始说我、我、我，主啊，你怜悯我，你医治我啊，你来帮助我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代表开始有个人性的关系了。但是到这里就可以了吗？我们就很开心了吗？没有，其实神的心意是要跟我们建立什么呀？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是超过朋友的啊，所以叫做爱人啊。真的，圣经上用很多很多夫妇之间的、夫妻之间的词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他希望我们亲密到一个地步。甚至像夫妻一样，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将来教会好像什么？好像心腹打扮整齐了，他要回来迎接、迎娶我们啊，迎娶教会。这是他是用这样的表达的啊，就是夫妻的这种关系的表达啊。所以在这个雅歌啊，旧约的雅歌里面表达了这种爱的关系，就是我的良人，我爱你。所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出来，从发自内心的唱出来说，主啊我爱你，有感动的发自内心的唱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可以享受甜蜜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关系是甜蜜的，而且当你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重不重要？不重要了，他给我什么样的真的不重要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不能够超越，就是说，哎，上帝今天给我一个糖果，后天他又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把我的工作拿走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所以人起起伏伏。但是当你跟神建立了那个亲密的关系，这些东西都不会成为问题了，对不对？都不会成为问题了。但是还有更深的、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同在。上帝所要求的是我们跟他同在，也就是圣灵充满，也就是我们跟他灵里完全的合一，完全的相通，中间没有隔绝。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永生里面要跟他什么面对面，中间没有隔阂了，我们跟他面对面。那如果你跟他不熟，跟他面对面尴不尴尬？挺尴尬的啊！哎呦，怎么是这样的啊？尴尬嘛啊！所以最高的要求是不分彼此，灵里合一啊，灵里合一。那么在历史上有一位很著名的一个弟兄叫劳伦斯弟兄，他是在法国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做厨子的，但是他就在操练一件事情。他说，我每天起来我就操练一件事，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想神与我同在。上帝与我同在，他每天不论做什么，所以他不会发脾气，他也不会烦躁啊，因为他说神跟他同在，他就活在这种完全同在的这种光景里面啊，这就是他的追求啊。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与主同在》啊，《与主同在》啊，大家可以去借来看一看啊。追求神的同在，就是劳伦斯弟兄他。以坚决的态度，忠心的追求，借着信与神同在，养育他的心灵。他一直持续的在神的面前，用各样的方法爱他，荣耀他，在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求主的帮助。若是行得好，就将感谢献给神；不然就求神饶恕，总不与神争执。他将与神的交通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工作反而容易，工作的效率并不因此减少，反而加增。然而他承认在开始练习的时候是困难的，多次失败停止了练习，但是他谦卑地承认自己的失败以后，再学习与神同在就并不为难了。所以他不是一个大牧师哦，他不是一个出名的修道士哦，他没有写下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他就是一个厨子，每天做饭。但是当他开始做饭的时候，他就说，主啊跟我同在，跟我同在。不是一个概念哦，不是一个说哎呀跟我同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他作为每一件事情，他都凭着信心相信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个世界从此就退去了，退隐回去了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建立跟神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时间，要花时间，对吧？任何的关系都是需要时间的，时间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对吧？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是很稀缺的资源，但是要把它放在用在刀刃上啊，为着永生而预备，你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分别时间与神在一起啊，学习操练。我不知道你刚才在哪一个层面哈啊，我不知道你刚才我跟你总结的时候你在哪一个层面，但是学习操练，在今年我们下一个决心，对不对？往上提升一个到两个级别嘛，好不好啊？我们都来追求跟神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学习，不要一开始就说主啊你来帮助我，我好苦啊啊！花一段时间等候，让上帝先说话，让他先向你讲话，对吧？那个就改变了，那个不是你去求他了，而是与他同在，学习学习与他同在，而让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啊！从今天开始操练可以吗？可以吗啊？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让我们学习爱神，好不好？让我们学习爱神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感谢主啊！好，第二个我们可以带走的就是操练我们的品格啊，操练我们的品格。其实品格或者我们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自己啊！现在正所有的心灵鸡汤都在写这个啊，所有的心灵，你打开微信，每天都在写这个，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吧？是不是这样？就每个人都懂得，我们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每个人都希望操练自己，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更强大，但是实在是对不起啊，做不到，呵呵，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你的生活是哪一种啊？所以有人说，其实人生啊，人的很多人的生活是两种，有一种叫做啊 reactive， 就是他被这个世界充满，他被世界来决定，他的回。他能做的就是回应，就每天不停的问题，你就按下一个葫芦又起了一个瓢，所以你每天忙得要死，都是在什么处理危机，都是在灭火 reactive 啊，你让生活来什么来决定你，等到晚上睡到床上，你在想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累啊？我要创业，我要变成更好的自己，从明天开始，然后你就睡觉了啊。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又开始了 ，email 进来了，微信进来了，啊，又开始了啊！所以，这马云常常说嘛，就是晚上做梦千条路，早晨起来走老路，啊，有没有？我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要下决心，对不对？每个人都在下决心，但是呢，就是做不到。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 proactive， 就是你是主动的，我来决定。我人生的 priority， 我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我来决定我怎么样分配我的时间，有些事情不重要的我就不做啊，不需要去回应的就不要回应，把你的生活做减法啊，特别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就发现真的是要做减法啊，真的要做减法，吃的要吃的越来越少，对吧？手机微信要越来越少啊，那个关系加的人要越来越少，就是这样做减法啊，做减法啊。哎，想到微信，我上次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我刚才忘记讲，就上个礼拜当这个四位传道在讲道的时候，最后提醒我们去祷告嘛，对不对啊？祷告。那我在敬拜开始之前，我就坐在那里，哎，就发现有人加我微信，有一个弟兄加我微信啊，他说我是谁谁谁，但通常这种微信我们都不敢加的，因为怕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有时候可能是有时候东方闪电他们也会这样啊，要加你个微信啊，跟你聊啊，所以我就没有加。结果他用什么？他用那个 text message 跟我打招呼，他说：“徐牧师，等一会儿有机会我们可以谈一谈吗？”啊，今天不知道来没有啊 ？Steven 陈有没有来？啊，今天没有来啊。他就 message 我说：“哦，好的好的，平安，愿神保守你。”我就回了他啊，回了他。那我就没有在意。结果呢，最后我们四位传道讲完道以后，他就说要我们嘛去找陌生人祷告，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你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你来的话， 我回过头去就看见有一个弟兄站在那里，我就过去为他祷告。你知道他就是发 message 给我那个人，你知道吗？我们有200多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啊，所以圣灵有时候他做的事你不知道的啊。你看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我就看到他周围有很多第一次陌生的人，我也不知道，我就跑过去跟他祷告，就为他祷告啊。他就很感动，他后来跟我讲这件事，他说你看，我说对啊，你看只有你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我就为你祷告了啊。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明确，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成长，不是我们不想进步，而是我们太多的时候不能够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啊，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本书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高效的人士的七个习惯，是非常畅销的书啊，你肯定听过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啊，非常好。很多时候我们圣经教了很多的概念，但是我们要实行的能力conducting 有点差，这本书教我们怎么 conducting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参考，大家可以来参考。它其中第二条就讲到说，以终为始。什么叫做以终为始？他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会失去方向，因为我们在 reactive， 我们就会失去方向。他说，你一定要一直要保持一个方向感，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有意向。就是要专注，然后人生一定要有意向，所以圣经上说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就是你的人生没有一个 priority， 没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就每天是在灭火啊，就忙得不得了，穷忙，对不对？忙了也没有效果，然后忙了也不知道人生要怎么样，对不对？他的意思说以始为终，以终为始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象一下，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会怎么记得你？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你在葬礼的时候，你可以回去想一想，你说，哎呀，当我有一天我躺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上去怎么回忆我？就是你想要成为的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吧？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怎么样生命怎么样成长，以至于你更像耶稣，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淹没在时间的这个海洋里面，我们不知道该干嘛啊，该干嘛。所以呢，这本书就推荐你写出你人生的使命宣言啊，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对不对？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 husband， 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先生，我要成为更好的 wife， 更好的太太，对吧？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有点不具体，我们再具体一点，对不对？我要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成为带领的人，可以吗？对吧？就是写下你的使命宣言，然后为了这件事情来做，来花时间，要专注，不要忘记，这个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我看见很多的人离开他们起初的那个目标好远好远啊！每个人来美国，我遇见好多人都说，我为了小孩子来的，我为了他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将来。结果呢，他去打工，要养活一家人啊，拼命打工，把小孩子扔在一边。等他打工赚了钱回来，小孩子已经什么，已经废掉了，又去吸毒，又去什么？为什么？你来了不是为了小孩吗？对不对？这种事情多不多啊？很多啊，我们太多了，对不对？就是以至于你后来你去做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做了，对不对？拼命的去挣钱，拼命为什么挣钱都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想一想，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说了，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吧？建立跟神的关系。第二呢，要操练我这个人更像耶稣基督，对吧？这是上帝所命定我们的。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要人们记得我什么？神在我人生的带领是什么？我需要塑造我的哪些品格？我需要塑造我哪些品格？对吧？这个是我们需要品格的最高标准，就是更像耶稣，更像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楷模啊！你可以去读耶稣的故事，你可以去听他的教导，你可以知道他怎么样跟人说话。然后 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有吗？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得出来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啊，这是我们人生的重要的一个 priority 啊，我们的优先目标，啊，所以不要忘记，一定要有一个啊一个这个啊在上面啊，我们才会成功啊，才会成功，啊，那么这样你可以你所塑造的品格可以随着你进入到永生，进入到永生。我们的肉体会朽坏，但是我们的灵魂会更兴盛，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灵决定的，啊，不是我们的肉体决定的，啊。品格塑造的过程，我常常讲，啊，其实上帝是希望我们被塑造，但是有时候不容易，啊，很挣扎，啊，因为第一，圣经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对吧？如果我马上就去改，那太棒了啊，太棒了！这样的人多不多啊？不多，可能1%都不到。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然后第二个呢，如果你做不到，然后呢，圣灵就会提醒你，圣灵会提醒你。有时候我们做些什么决定或者走什么路，圣灵会提醒你。如果你听了，你也可以改变，对吧？这是第二个方式，上帝使用的第二个方式，用圣灵来提醒你，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听，大部分我们也不听，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次都跑来说，牧师啊，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上帝怎么不阻止我？为什么我现在倒霉啊？倒霉啊！因为当时你根本没有来寻求，没有来寻求啊。然后最后一个，如果圣灵感动你也不听，最后就用什么？用环境。说白了就是让你吃苦头了，让你跌跟斗了，让你遇到难处了，啊，让你去经历很多的困难呢，啊，困难是最好的学校，对吧？我们都要学在困难里面来学习啊，在困难里面学习，这个是一个训练品格的过程。OK， 最后一个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啊，就是金钱的有限性啊。我们都明白金钱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人都明白，但是我们摆脱不了，我们摆脱不了财神爷对我们的控制啊。金钱的有限无从计量，就是你钱，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赚了多少钱，那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啊，没有人是会计量的，没有人会在你死的时候记得的，对不对？从来没有人在死，人都生命都没有了，还在夸耀他的身家啊，没有的，没有这回事的。然后今生有效。对吧？它只在今生有效，永恒里没有效的金钱啊。然后呢，无法依靠，它不是你的主，你不能把你的人生的安全感、人生的所有的一切、最重要的一切建立在它的上面啊。虽然金钱很重要，但是它不可能成为你的神，不可能成为你的神。这个是要分清楚、要明白的，要明白的啊。所以钱是可以赚的，圣经从来没有否定，对吧？上帝造这个天地，造这个资源，赐给我们，给我们所用，神看着甚好，对吧？所以资源或者钱本身没有问题，啊，圣经从来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源，他没有这样讲，贪财是万恶之源，对吧？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箴言30章那里有讲到，有两条线。主啊，求你使我离开世界前有两件事我要求你，有一件就是说，不要使我太什么太有钱，以至于我忘记你，对吧？很多人有了钱就忘乎所以了，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就觉得我就是上帝啊，我就是上帝，也不至于也不要使我太贫穷，以至于乞讨什么羞辱你，对吧？所以这有两条线啊，这是一个限度，可以赚钱，但是不能够超离开这两个限度。那么在新约里面，他有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就是你不能够把它放大成为你人生的依靠，你不能把你的安全感、把你的关系、把你的爱都建立在这个上面，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因为那个无知的财主说， 我有太多了，我明天就修一个大仓库，把我的东西都存起来，然后我就可以什么吃喝快乐，我就可以享受人生了。但是耶稣说什么？今夜就要你的生命，你还不知道你在哪里呢。钱财不能够买来生命，对吧？所以他说你要追求在神面前的富足，所以要提升，要提升，要提升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的金钱观，要整个的来看啊，整个的来看。所以呢，那更进一步，你要什么？投资在永恒，还可以赚钱，还可以赚钱。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马太福音6:19-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所以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奉献，或者我们不能够把钱拿出来？因为我们的心不在那个永生里面，不在上帝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有人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对不对？外面的容易，最大的是里面，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王，就是财神爷，财神爷他是我的王，对吧？他控制了我啊，我们心中的神主牌啊。所以钱有时候不一定是富人的问题，也可能是穷人的问题，很可能是穷人更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常常会不满，心里面常常充满了愤怒，常常充满了说这个世界不公平啊？因为你的心已经被那个财神爷怎么霸占了啊，霸占了。所以你衡量一切都是用金钱去衡量的啊，用金钱去衡量的啊。所以不可以两个都拜，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两个都拜，不是亲这个就是重那个啊，没办法，你不可能两个神在你的里面啊。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源啊，你到了贪的地步，贪婪的地步，你就是比爱还要更进一步了啊。所以你把它当做你的上帝了，当做你的上帝了。所以奉献就是破贼最好的妙方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奉献当你愿意把钱拿出来的时候，就是你承认说他不再控制我，他不再控制我，我现在在操练。所以你越有这个问题的人，你越要这样的操练啊，可不可以？你越觉得说，哎呀，钱太重要了，我今天奉献了教会，奉献给上帝，我就少用了呀，我就没有了呀，啊！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哈，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少奉献他就发财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个今天这1000块我奉献给上帝，我不奉献，哎呀我就赚了，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这样赚的。我也没有见过一个人是因为他奉献给了教会他就贫穷了，你见过吗？哎呀，因为本来寡妇的两个养生的小钱我就投到那个里面了，哎呀我就穷了，我就没有吃不上饭了，有没有？没有。所以想一想，想一想啊，想一想，奉献是破贼的妙方。你越是他越控制你，你越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什么都要规划的人，我什么都要做预算的人，这个预算实在做不下去啊，我要奉献给上帝实在做不下去啊，因为做了这个预算我这边就没有了呀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就奉献啊，就奉献啊。按照有一个牧师讲的，奉献到你痛为止啊，你试试看，你试试看，然后呢你就释放了，你就释放了。因为马门不再控制我啊，不再控制我啊，因为我好处不在他以外，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他爱我好像眼中的同人，对吧？他能够不供应我吗？对不对？我们就活得好释放，活得好释放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学习的。所以呢，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奉献 大家要建立一个观念，我们是放入到神的府库。当你投入到那个奉献袋的时候，你不要想到说，哎呀，这个是詹姆斯的工资啊，有没有？哎呀，这个是有一个小孩开车跟他妈妈来教会，然后他妈妈就一直抱怨，詹姆斯讲到怎么这么糟糕，太糟糕了，我以后再也不来了。他儿子说，你只奉献了一块，你要 what are you expecting？ 你只奉献了一块钱，你还要怎么样？不要这样想，不要觉得说，哎呀，今天这个牧师讲到还可以，我多奉献五块吧。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哈，那是你跟神之间的啊，你跟神之间的。当你投入进去，那个就是进入上帝的府库。我们要放在这里，我们要来祝福分别为圣的，那个是上帝的钱，不是我的钱，也不是詹姆斯的钱，也不是某某某某的钱，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观念。而且不是说教会缺钱我就奉献，教会有钱我就不奉献，不是这样的。那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投资在永恒，投资在永恒。你愿意做这个投资吗？啊，这个比你这个投资回报比什么都强，比什么都强啊！因为它是在永生里面得回报，得回报。感谢主啊！好，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今天我们学到了啊。所以听主耶稣的故事，不要第一反应啊，不要第一反应。哎呀，怎么他教我们去贿赂呢？啊，他教我们欺诈呢？他教我们做不义的管家呢？不是的，他教我们做聪明的预备，有智慧的投资，聪明的预备。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对吧？我们活在这个末世，但是这个不是永远，它会过去的，我们的生命也会过去的。但是神的应许是说，在将来有一个永生，我们会在那里跟他面对面。我们怎么样去用今生有限的资源去预备我们自己，可以在永世里面得到回报啊？我们要投入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来操练我们的品格，然后在金钱上投资在永恒啊！希望你今天在奉献的时候可以跟神祷告，看看上帝怎么样启发你，怎么样来光照你，好不好？愿意我们借着这样的操练，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预备自己进入永生。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这个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活在有限的今世，但是可以投资在永恒的来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有目标，不光光是被动的等，不光光是活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还同时能够活出那个永恒的坐标，让我们为着永生而预备，帮助我们。若是弟兄姊妹信心不足的，主啊，求你加添信心，我们就交托仰望给你。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从今天开始，你跟神立约，你说，主啊，我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从今天开始我要来更深的亲近你，我要来预备自己进入永生。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要为你来祷告，为你来祷告。主啊，当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这样的感动，他们要来改变他们生活的 pattern，改变他们生活的模式，他们愿意真的是立定心志来跟随你，主啊，来亲近你，来操练自己，来奉献金钱，来投资在永恒，主啊，求你祝福他们，因着他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立约，主啊，从今天开始你就祝福他们，你就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每天每天的来跟随你，以至于他们生命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永恒的祝福。我们感谢你，交托给你，愿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交给我们的敬拜团队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第二个就是午饭后请教会的唱诗班成员留下来进行练习。第三个就是午饭后请小组的同工留下来在副堂进行下一周得人如鱼教材课程的预查。希望每一个小组的组长和主要负责带领查经的同工都能够来参加。那再有就是新的一年，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多多的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也欢迎您带着您的需要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会为您的需要一同来祷告。在祷告会当中也是我们教会在去年经历最多神作为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多多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我们一同通过祷告我们来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 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张牧师的师母谭健师母，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达拉斯神学院进修圣经辅导的这个学位。那师母现在学成归来了，所以在2月3号开始，那谭健师母将在教会开设一系列有关于心灵关顾的主日学。那在2月开始，第一门课程叫做建立健康的心理界限。那这个课程是隔周一次，不是每周都有，是隔周一次，地点在这个儿童主日学教室的最里面那一间。那这门课程是以圣经考察加上互动讨论为主，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平衡健全的生活。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踊跃参加，好，相信师母带给我们的这个课程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啊。那也同时我们其他两班的主日学也照常进行，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适合你的课程。我们有初信的课程，有圣经的课程也有师母的这个心灵关顾的课程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礼拜天都能够早一点过来，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一同来参加这个我们的主日学。那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的母堂和我们各地的分堂事工来代祷，也为着我们当中身体肢体有疾病的来代祷，并为着我们教会新年的各样的事工来继续的代祷。好，那我们接下来为着我们的奉献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求神你真的是纪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摆上的，主啊，真的是求神你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主啊，能够投入到你国度的事工当中，主啊，扩张你的帐幕，主啊，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凭信心走出的这一步，都能够在你那里蒙悦纳，蒙祝福。感谢赞美你，主啊，也真的是求神你，真的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通过奉献，主啊，成为领受你祝福的一个管道，使得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你是何等样信实丰盛的神。感谢赞美主，将祷告奉耶稣基督。